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的书信说是谁写的，作者，然后读者，然后下面是祝福，然后就是称赞我或者感谢，我感谢神对哥林多教会，对很多教会都是我感谢。这不仅是客气的话，也的确他觉得在每一个教会他都看到神的恩典，这个教会不然。保罗没有一封信像这么火气大，我稀奇，这稀奇是就是不是我感谢，是我稀奇。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离开了谁呢？他没有讲哈，他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神，离开的是神，他应该意思是离开神，而不是离开我了，甚至不是说离开福音了，也不是说离开恩招了，也不是说离开基督了，是离开了，没有讲出来哈，就离开了神。那这个很快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推测一下，就是这是加拉太的那些教会，保罗第一次去传道传福音给他们，然后到他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就已经听到他们被盗的消息，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就很热心的接待了保罗，也领受了福音，但是很快的就离开了。这离开呢，当然也是很含糊的一个字眼啊，什么叫做离开神？这里没有讲神字哈，但是如果是离开神，什么叫离开神？神看不见摸不到，我们离开正大，我们离开家，我们离开我们的学校，这地理的好讲，离开人，离开我们的婚姻，这就不太好讲了。离开婚姻，如果到离婚，可能离婚之前有很长一段已经是疏远了，那我们跟神恐怕这个离和集之间也很难说。但当保罗说你们离开的时候，那是很严重的，就这是一个比较涵盖性比较广的字眼，所以我们不太能够用距离差十尺或者是一千尺或者是一个钟头或者怎么样，我们也不能用科学仪器来测量这两者之间的心是如何的。这可以，我刚说离开学校或者我离车站还有多远，那个可以查，但你离一个人多远，这个比较难查，但你也知道，就如同你倾向一个人多远，也你也知道。所以这句话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提醒自己一下，那个你对神不是越来越渴慕和喜悦，就是越来越离开。当你说我跟他不远也不近的时候，其实是离开的。你用人的关系来就知道，人的关系不进则退，不退则进，你保持一个距离，那就是不是有很深的关系啊。我不是说我们要一天到晚粘在一起，我只是在说我们求神让我们对神有一种有一种喜悦，有一种渴慕，有一种追求哈。那个离开、冷淡、渐渐远离，这些都是不太好衡量。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经验，甚至你可能在包括我了，就做牧师或者在服侍主的时候，在播饼，在最圣洁、最虔诚的，甚至在祷告当中，你心可能都很远离主。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那么心的亲近这需要圣灵的工作。好，但是加拉太的离开呢，好像就更可以从一些东西衡量出来。你可以说哥林多教会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他们中间有人否认了复活，这可能就是一个征兆，已经相当远离神了。加拉太这些教会呢，是远离了福音，或者是他们不接受，他们忘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了，那也是一个离开。这我们等一下会去想。 我想你各位，我们平常我们还是用爱这个字来了解可能比较最好，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心，对人的爱心，当然也包括其他了，包括敬畏、渴慕、喜悦之情越来越少了。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定有个寒暑表来量，比如说啊，你最近读经的情绪怎么样啊？什么？这我们不是在讲情绪的事，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啊。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原来怎么亲近了神，怎么属神的？那么神是呼召了他们啊，这是一个。在你们当中如果念社会学啊、政治学啊或者哲学，大概都晓得的一个字眼叫 calling 或者呼召，甚至文学也是哈， calling 或呼召。在我们中文里面啊，华人文化里面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字啊，呼召。那呼召是很重要一个神学字眼，呼召是神创造世界的工具吧，这样讲，神托住万有的工具，神审判的工具，神拯救的工具。呼召事实上跟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儿子，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上帝的道或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用他的话创造了世界，好像上帝呼召受造物一样，原来不存在，他说一句光啊，光就出来了。有一点像你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个司仪说The winner is 好像出来了，是 Mr. 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出来了。那么神，
你说那个感觉是呼召的感觉？
不，那个有权威有吸引力的话，我们的话没有用啊，我们的话没有力量。你们做母亲的又做老师的都知道嘛，跟学生招呼 call 他一万遍他也不理你。 call 就是那个 calls， 就是打电话那个 call call。 那么只是 call 跟 vocal 也有关系，就是是一个声音。那么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他叫什么，他说要有光，他说地上要怎样怎样，事就这样成了。就相对我们而言，我们的话没有权威，我们说什么不会成就什么。这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不管对学生或对父母或对配偶，常常是最没有效的。上帝的话有效，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但是上帝话有效，他说有就有，这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继续的运行下去，这个叫 providence 或者护理，跟 creation 不一样，或者密切关系但不一样。世界的产生是上帝的呼召，世界继续进行也在上帝的呼召之下。那在希伯来书说，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这个字，就这个世界那个没有崩溃掉，不管是整个的宇宙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精神状况没有崩溃，被托被保守的很好，被引导的很好，是因为他用他的话托住。这我们也很难想象，话怎么能托住一个东西呢？可是你在看那电影里面的，就是又是那个有威严的人 Captain 啊，或者是总统，或者他一出现整个局面就稳重下来了，他说一句话大家就听了。上帝用他的话托住这个世界，那个也是需要一点想象力。就好像上帝如果说我不要你了，哦，这个楼就垮掉了。那么或者用另外一个生动的描述，上帝说你回来，或者说上帝说气啊，到我这里来，神收回他的气，他们就死亡。这不只是生物，所有的东西，固然这是一个文学上的名词，但神学上很重要。神用他的话创造了，用他的话托住了，用他的话拯救了啊！这就我们最熟悉的呼召了。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对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呼召，就是 call， 你在哪里？ 那么以后整个旧约讲的神差遣先知从早到晚到他的子民那里说你们要归向我，那都是一个 call， 那个 call 就 exactly 你们现在打电话 call， 你们不是常常也我不知道我没有手机了，反正就是会有人，你为什么不接我的 call？ 你为什么不理我？现在尤其会来电显示，一看是他的，不理这个 call。 那么上帝是一直在神迹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这也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话，那句话也是一样，神多次多方的 call 你，叫你，呼唤你。那到新约的时候，那就道成肉身了，多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这多次多方有很多，包括在异梦中，在梦中，在无语问苍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上帝用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你看万事万物，这各位也不要把它想成只是文学上的一个描述，你看到万事万物你就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上帝借着万事万物，包括阳光空气雨水这些美好的事，甚至包括癌症疾病这些痛苦的事，他在 call 你，他在对你说话，他在说的，把它浓缩起来就是旧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的话，就是我爱你。这我希望你们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词句，整个上帝的呼召就是上帝借着万事万物，不仅是借着圣经，不仅借着先知，不仅借着他带领你的工作婚姻等等，他在告诉你我爱你。那个我也需要讲究一下，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东西，是一个宇宙万物，是造你的爱你的我爱你。好，当然我们也就是说从马拉基书从整个圣经来看，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呼召是没有反应的，对，包括很多基督徒你根本听不到，你根本不觉得上帝在对你说话。我常常讲做牧师也很多这种觉得遗憾的事，我不觉得上帝爱我，我不觉得上帝对我说过什么安慰的话，我只觉得哦他不理我等等，这都有啊。这我们现在只在讲呼召这个字，那么上帝最后也会用他的声音，用他的话，用他的道来审判，用他的call来审判，那么我的话会定他们的罪。好，这个就在西方啊，就是我刚刚说你念社会学，就是韦伯他提到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就是上帝呼召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其实最基本的是领受他的恩典，接受我的爱。那么也有一个相反的，就一方面神的呼召是告诉你我很爱你，接受我的爱，另外一方面神的呼召是律法告诉你你要做什么。这是韦伯讲的，我们在这世界上从改教运动以后，韦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西方人思想有个改变，就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各行各业或者各种状态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并不只有神职人员。所以我们今天用法是不正确的，这个人蒙召了，通常就是说他要去神学院，其实每个基督徒都蒙召了。每个基督徒蒙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你接受了上帝的爱借着福音，另外一个就是你把你在世上的工作，包括洗厕所，包括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不是只有去传福音做牧师，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给你的，有人翻召命 calling。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用呼召这个字用的是太狭窄了，呼召的字眼是很丰富的，应该是每个基督徒都是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包括所谓的俗事，这些什么生小孩啊结婚啊这些事通通都是神圣的事，那都是上帝的呼召。那在所以那个职业就是 vocation， vocation 就是从 vocal 来的， vocal 就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上帝发出的声音就是对你的呼召。呼召有两个层面，我刚已经讲了，一个是福音，他叫你来享受他的爱，但是叫你来享受他的爱，同时也得到他命令，叫你去到这个世界见证他，那就是你的 calling， 包括各位在政大所做的，在家里所做的，退休或者求学的时候所做的，这都是呼召。不过不管怎么讲，我们刚刚讲的呼召，那呼召是他用他的道，当然我们也会说用他的灵，让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因着他的道，因着他的呼召，我们归向了他。这旧约里面常常讲的，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呼召百姓回来啊，或者牧羊人呼召羊啊。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是也是喊破喉咙的呼召啊，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这就是呼召。我们用在布道会里常常就是用来就是最后呼召嘛，啊，有要信耶稣的吗？其实我们又是把它弄得太狭窄了，平常每一件事情，包括你看到哦，看到一只鹭鸶，哦，你也会觉得这是主给你的呼召，不是说要去吃鹭鸶的肉或者要怎么样，而是看到主借着这个对你的爱，包括你可以想到哦，那个鹭鸶神造的多巧妙，我的眼睛多巧妙，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包括你听，一切的事啊。但是人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借着万事万物来知道上帝呼召我们，我们必须借着圣经，借着上帝的道。所以上帝的有效的呼召临到人，好叫普遍的呼召，就是借着万事万物让我们，也就是很多人说我看不出神爱我的时候，或我不感觉神爱我的时候，一个有神呼召，被圣灵，被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个福音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包括你听到你的儿子被车子撞死的22号，你还是能够想，还是能够体会到，认识到神在这件事上对你是慈爱的，对你儿子慈爱。各位，这当然很难了，只是我在跟你讲上帝的那个呼召的力量，那是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称罪人为义的哈。好，这个这里讲恩召哈，就是用恩典对你的呼召，其实恩召就是那个呼召哈。神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就是那呼召，其实在这里也几乎就等于那个基督之恩了。这基督之恩呢，你也可以把它了解成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恩典我们上次有解释过，就是一个白白的好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最明显的是活显在基督耶稣的身上，而且我们甚至要说这是唯一的。我上次好像也发了一下牢骚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讲上帝带来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大概也是刚才我刚刚会这样讲，也是想到哎呀白鹭鸶啊，这个不是七月鬼月大家都喜欢唱那个台语的神的祝福满满吗，这些啊，这都是很好的。然后你会听到很多你看到你的儿子啊，女儿啊，丈夫啊，妻子啊，神实在充满了爱。我今年又加薪了，我又升官了，所以哎呀神真的很爱我，这绝对都是神的爱。可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那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以传了，你就没有福音可以跟这个世界上有大部分的人，包括那非洲快要饿死的小孩和已经饿死自己儿子的妈妈，你跟他讲耶稣爱你，他没有美满的家庭，他没有白鹭鸶，他没有水田，他没有看到这一片歌舞升平的成平世界，他没有。而且就算我们有，我们也不是天天歌舞升平的，我们也有升等不过的，我们也有各种的困难，我们婚姻也会出问题，我们健康也会出问题，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死，我们跟非基督一样都会碰到所有这个罪恶被咒诅的世界的一切的艰难。我们怎么跟人家讲，我们怎么跟自己讲， 上帝爱你，你讲出什么的话，所以你只能提到耶稣。哎，圣经上保罗这样讲的，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会有感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这个你不知道的话，这个你不能抓住的话，你一定要是我要辉煌腾达的时候我才知道主爱我。那一个你会觉得不信主的人主更爱他，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在功成名就上比你都好。另外一个就是你生活中千万不能有挫折，一有挫折你就觉得神不爱你了。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对这个神的爱的最基本的事我们都忽略了。其实我们刚刚才过复活节受难日，我们需要常常想到，这是你可以跟一个，我做牧师就非这样不可，也是神让我常常这样经验。对，我们天天都会碰到牧师，天天碰到人幸福快乐的时候不太会来找牧师，人一定是有痛苦的。我没有讽刺的意思，欢迎各位来找我，希望你幸福快乐，也很愿意跟我分享。但是很多时候是痛苦，我们必须安慰。我这碰到太多这一类的事，每天都碰到，有的强烈一点，有的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在教会，我都知道每个礼拜我们祷告会大概都是哪一个妈妈又住院了，哪一个弟兄今天车祸。但是这些你要跟他讲上帝是爱你的，你要跟他讲耶稣是为他罪死的。你不一定能跟他讲说上帝爱你，你的癌症一定会好，我们希望会，但是不一定。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啊！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基督之恩，神借着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死里复活，带我们成为赎罪祭，使我们有永生的这个恩，在福音传递的时候，在福音单章传递的时候，在诗歌传扬的时候，在福音广播传扬的时候，甚至又是我们说很简单一个基督徒对学生的一点关心，那个都是神的呼召。我妈妈昨天我妈妈89岁了，昨天去她家跟她吃饭，聊往事嘛，老人最喜欢聊往事。他曾经在他后来在师大教书，他原来在印中我想在师大的时候，反正有个学生他就说，哎呀，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也都可怜，他有个学生大概是被车撞了，那么他说我就带他去医院啊。然后后来他是中南部来的，师大学生都比较穷，起码以前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地方照顾，医生说那可能有脑震荡，要观察2天，我就带他到家里去了，就住到我们家。我妈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很虔诚的基督徒，甚至她说我们做老师的那时候都这样子，包括非基督徒，这是我的意思。可能我必须说一个佛教老师这样对他的学生，可能那个学生后来就信佛教了。但是我们会说，不管是不是佛教徒，神借着每一件事，包括一个好的或坏的老师呼召你，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查加拉太书，也希望任何一卷书希望都能看到这样那个福音，让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全能的，让我们知道基督的伟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当我们听着觉得哎，这很有道理，或者被感动的时候，那就叫做蒙召了。事实上今天这个状态，你可以说我们继续是蒙召的。蒙召就是今天在这里，然后大家都过来了，过来干嘛？就听那个声音嘛。当然不是听我的，但希望是借着我把上帝的恩典慈爱讲出来，然后我们就应该被吸引了。这不仅是对人类，甚至不仅是对天使，恐怕对万事万物都是。就从诗篇里有些我们不太知道那个是神学上的用法啊，就是文学上的用法还是神学上真这样肯定，就是当上帝 用他的话，我们一般喜欢讲他的作为，但是我们最强调能彰显上帝一切美好是他的话，他的话的成为肉身为我们死，这个话的作为就让我们被吸引了，就好像那个磁铁一样被招过去了，也让我们就被打发了，就差遣，呼召是向心的，差遣是离心的，都是上帝的话的作为。好了，我们必须要停一下了，就是这个呼召只能讲到这么多哈。嗯，就这个其实还可以继续讲，你看，就是所以以后你的工作啊什么都是你的呼召，韦伯是这样讲的。那么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了解的相当深刻哈。招我们，招我们什么呢？就招我们到上帝那里去，一切的美好是在上帝那里，所以招是带你过来。Amazing， 但这 Amazing 不是 Grace， Amazing 的 Ungrateful， 你们怎么都离开了？上帝把你招来，你也蒙爱了，你离开了。就用这种描述，就用我们更熟悉的方式来描述，就是荡妇离开了你的丈夫，离开了给你一切美好的丈夫，那就下面一句话了，去从别的福音。虽然这里没有用那个很那么强烈的字眼，但旧约尤其先知喜欢用，就是淫荡跟着奸夫跑。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把上帝当作我们最爱最宝贵的主，我们就是随从了别的福音，随从了婚姻配偶以外的人了。好，我们现在听到福音了哈。这个福音呢，很遗憾出现的是先用负面的，随从别的福音第七节，那个不是福音，不过是人对你们的搅扰，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又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个东西了，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 Gospel， 好消息， Good news。 福音是一个普通的名词，就是好消息。所以对不起啊各位，我的牢骚是很多，常常觉得教会，我们现在在神学院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对福音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我们今天不大相信了，就是对这个道，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道或道理或者这个 gospel， 我们不大相信了，以至于我看这几十年来，甚至这一两百年来，整个基督教的越来越一个走向，就是我们不太想传道，越来越是这样，我们不太想传福音。然后有一个非常好也和圣经的讲法，但是是有偏差的，和圣经一定不会偏差，但是当这个讲法是忽略了核心的时候，就是偏差。什么呢？就是福音不是用传的，不是用听的，是要活出来的，对不对？可能你们都讲过，各位，这话题我懂他的意思，也有圣经的根据，包括你们不要单听到要传要行道啊，这都对的。可是我是觉得，因为圣经的权威，福音的那个权威越来越被贬低了，那么包括在神学院里面，包括神学院老师，可能我觉得最强烈的就是我们这些福音的使者，因为我们实在觉得，包括在台湾这个地方，没有人要听啊，你要信耶稣，耶稣为你的罪死，谁听啊？就是一般不想听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然后这几十年来也是，我们就很喜欢圣法兰西斯这些，你说爱人嘛，要爱人的行动嘛。各位，这些都没有不重要，这些都没有不好。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有爱的行动，那么慈济可以做的比我们还好。如果现在我承认了，道听到是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的确是，我不能够因为我们讲的不好，我们就越来越不讲，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就现在听到大家也不想听，我们多有点敬拜赞美，我们多有一点社区服务，我们多有点福音预工，到后面我几乎没有看到福音，只有预工了。就对不起，我记得我有一年应该在贝影利教会吧，就是墓葬附近的圣诞节的特会，哇，你们也把那个社区的人都请来了，哇，很好吃的一顿饭，我也吃得很愉快啊。然后现在我想一般教会那差不多十年前了，现在恐怕更高水准了，有吃的，然后音乐演奏啊，然后下面简短的一个福音，现在恐怕连布道都没有，短句，哇，人就走了一大堆了。那么我们只能用好行为来吸引人，但好行为你累死了，而且你不如别人，你做的没有别人多。各位，在基督教里，在 Protestant 其实天主教也是一样，就是天主教只是没有基督教这么强烈，那个 preaching 和 listen 是最重要的，传道和听到是最重要的，行道是传道和听到的果子，是很好，也一定要有，但是那是果子，果子没有根重要，根是那个道的传扬，和根是那个道的被听。那么福音是一个 news， 福音先不要把它想成 action， 福音如果是 action， 是基督的 action，是上帝的 action， 是上帝的 action， 而且不只是 action， 那个 action 被记载下来是文字，是文字，但是需要传讲出去。路德是还有改教家甚至说，你单单看圣经，你刚单单研读圣经，那还不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要被传出来的。这当然包括讲台，包括我们平常个人的谈到。我们刚刚讲的，其实用另外一个第六节前半句，就是借着福音召你们的神，你们离开了借着福音召你们的神，你们离开了福音也离开了神，就是基督之恩几乎可以等于福音，就去从别的福音。 Good news， Good news 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在最基本的这个 news 有个 core， 有个核心，这个核心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过，第十章十五章都有讲，我当日所领受的，从主领受的，现在传给你们，就这是一直下来的，我听到一个信息，然后我再领受了，然后我再传给你们，就是这个你们也有点熟悉，就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或者说我当时所领受的现在传给你们的，就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核心。那是世人也不喜欢听的，第一个有理性头脑不喜欢听，哪有什么道成肉身这种事，有法律头脑也道德头脑也不喜欢听，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哪里有什么别人为我的罪死了，然后最基本的为我们的罪死了，我哪有什么罪，所以福音的基本的那个层面对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听的，那也就是教会，那也是每个基督徒真需要有圣灵的大能和慈爱和智慧，否则人家不想听，不要说别人不想听，我们自己有时候听的都觉得嫌烦，耳朵发痒，保罗对提摩太讲了，耳朵发痒不想听了，然后就想改一改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我们福音还没讲完呢。福音是一个好消息，福音是 good news， 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但是这是一个普通名词，所以我们把它说的要想的广一点。当时小心些，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想到这个福音呢？我们简单从圣经讲一下，如果福音从最早的讲起的话，伊甸园里那个 一般学者会说是 proto gospel， 就是原始的福音，就是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不过这个还不太算福音，就这最多是那个蛇会被伤害到。福音比较具体的呈现出来的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会给你一块地，我会给你 property， 我会给你产业，我会给你子孙，你的子孙会成为大国，万国都会因着你的子孙、你的后裔蒙福。这就是 gospel， 这最早的这 gospel center 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他好像讲两个，我会给你一块地啊，这我想我们今天台北人会觉得这是福音。另外一个 gospel 就是我会给你一个人，你的后裔，这对台北来讲不是 gospel， 现在大家都怕了嘛，一听怀孕了吓死了，甚至还要把它剁掉，什么广告都是嘛，不要怕怀孕啊，
太少了，
不要怕怀孕，其实不只是不要怕怀孕，也不要怕养孩子，我们现在都怕，什么都怕。那么你要了解，在当时神给你儿子，神给你土地，那都是非常美好的。好，这是福音。而这两个福音在加拉太书里面后来都看到，那个地和那个儿子都是指耶稣。好，这个福音好像很快就淡掉了，因为亚伯拉罕斯提凡说他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得到。这就又是我刚刚讲的福音很多时候活不出来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上帝这个能力，但是福音是可以信的，可以听的，可以传的。然后你如果真信真听真传，圣灵的工作会让你多多少少活出来一些，那不管活出多少，那都是完全的救恩。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多少，后来就更惨了，他们从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了，或者是因为饥荒都逃走了，然后他们到另外一块土地，然后他们好像被上帝忘记了。就在出埃及记，那是已经是430年以后的事了。哦，又听到福音了。有一天摩西在旷野，哦，摩西把你的鞋脱下，你站的地方是圣地，然后说，哦，我是你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我来啊，福音了，我来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不要做 slave 了。然后呢，这还不是够好的福音，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摩西就要传这个福音，他需要跟百姓讲，你们的列祖没有，你们列祖的神没有忘记你们，他会把你们带出去。当然了，这对不信的人来讲，通通都是神话，包括上帝用的10个灾，包括他们过红海，包括在旷野养育他们40年。你今天觉得神话，当年的以色列人和法老也觉得是神话，就是人不要以为以前人很笨，现在人很聪明，不信，都不信。以色列第一次听是信了这福音，他们实在太苦了。后来结果发现这福音一传出去，连做砖的草都没有了，更苦了，他们就不信了。不过后来还是听了摩西的话，法老更不听这个了。这个福音呢，说起来连摩西最后也不信，不敢说不信了，但是他在极磐石出水的那件事，民数记说耶和华说你不信我。好，这个我们不去分析的，就是他在那个时候的情绪和愤怒是不相信上帝的带领是公平的，是好的，就是对上帝的良善慈爱公义有任何的怀疑都是不行。好，这个但是终于他们还是进了那个地方，进了那个地方呢，在四世纪之后你就看到好像那个福音又没有了，就始终他们没有活出太多， 那个四世纪流难于密之地，很多的战乱，很多的生活的并不好。好，那个福音恐怕到大卫的时候呢，又有一次比较明确的表达了，那应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还是第六章，就是耶和华对大卫说，大卫要向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你不必帮我建殿了，我会为你建立家室，事实上我会为你建立一个 dynasty， 一个朝代，一个永远不过去的王朝，你的儿子会永远永远做皇，不是秦始皇啊，最多到万世，其实他只到第二世，你的子孙做王到永远，那是福音，那是好消息。各位，在所有的福音，所有的好消息，从 prototype 的 proto gospel 到摩西所听到的，到大卫所听到的，通通都是预表着耶稣。你说啊，那他们都不懂得他们在听什么？没有，他们懂得够了，他们懂得他们要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耶稣，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道。虽然他们对什么三位一体啊，为我们罪死而复活完全不了解，但你信神的话，旧约新约就都得救。好，到大卫这个福音好像实现了一点点，大卫的王朝算是还不错，到所罗门的时候更是丰富，很快又垮掉了，这个国家后来分裂了，然后他们被欺负了，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根本亡国了。上帝给以色列人的福音，给亚伯拉罕的福音，给摩西的福音，给大卫的福音，给他们的好消息，大概都是昙花一现。今天学者在讲福音的时候，他们比较，我刚提到也许也会提到，但是他们最会提到的是在以赛亚书，就讲到以色列，预言到以色列这么得罪上帝一定会亡国的，尤其前面39章。不过呢，他们亡国被掳到最惨的状况中，会有福音的。就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这个我想在圣诞节受难日我们都会听到的40章，你们要安慰安慰的百姓，就是那是韩斗弥赛亚里面的话，有福音了，有好消息了。这好消息，这福音就是你们会回到流难与密之地，上帝也会回到有流难与密之地。所以以赛亚书40章就是修直他的路啊，就是上帝要回来了，上帝的子民要回来了，上帝子民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要聚在一起。各位，这又是什么？这又是一个 calling， 上帝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他的子民都回到他面前。当上帝又回来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带来的一切的美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耶和华与亚伯拉罕同在，与雅各同在，与约瑟同在，与摩西同在，与大卫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福气了，我们就有丰富，在罪恶的世界也有很多丰富。所以你看以赛亚书40章，我不知道十几节以后就有讲到福音，就是看哪你的神， Behold your God， 然后看你的神，你的神回来。当然这些我们通通把它用在耶稣的身上，这个福音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的罪恶通通被赦免。然后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40章后面，我们就又看到一个以色列看了也莫名其妙的，就这福音跟一个很神秘的人物有关，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就是福音跟以赛亚书53章的仆人有关系，好像一切的幸福来自因他受的鞭伤啊。所以即使在旧约里面也一直有一个 promise 或者 gospel 在对受苦受难的悖逆得罪上帝的百姓，因此到新约耶稣出来的时候，他的前面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也是一样传天国的福音，就是你们预备福音最重要的 不是给你一片 property 一个土地，这个都有的，各位不要以为这没有，也不要以为我们要得到产业只是什么在天上，地上也一样有，神给我们的福音的确也可以活出来，也可以经验的，包括今天现实但是福音最重要的不是那一块地，不是财富，固然我也要再次强调有财富的成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福音不包括今生的祝福，不过福音最最重要的是那个 person， 是那个人，是耶稣。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福音的时候，就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 person。 任何一个福音，任何一个我们基督教所讲的福音，圣经讲的福音，如果不是讲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成全了一切，那就不是福音。可是在这2000年来，包括那么早的时候，在加拉太书写的时候，就有人要改福音了，因为那个不好听，那个太抽象了，什么耶稣为我罪死太抽象，耶稣给我10000000还是福音，耶稣为我罪死不是福音，我得 A 加是福音，耶稣为我罪死不是福音，我有永生这不是福音，我现在有婚姻有家庭这才是福音。那么更重要的，在圣经讲到耶稣给我们的福音的时候，那很重要很重要的是，就是这是福音，这是恩典，这是 promise， 也就是这都是上帝做的。那么你不要觉得哦，这很好哦，这不好，这把人贬得非常低。我们在得到上帝祝福应许上面，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们是因信称义的。这对觉得我们人得做点什么事的那个骄傲的人或者有自尊的人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有人说了别的福音，有人把福音打了折扣，有人把耶稣的神性打了折扣，有人把耶稣的人性打了折扣，有人把恩典的100%的必要打了折扣。在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这样的事一直没有停过。就是各位，这有点伤感情了，这就是异端新派，就是常常把圣经的权威，把上帝的伟大，把上帝的绝对，把基督的救恩的绝对，把人的败坏通通打了折扣。异端基本上讲的，或者其他的福音基本上讲的就是神没有那么伟大，另外一个就是人没有那么坏，大概所有的异端就是这两个啊，神很伟大，我们不是无神论，我们不是人本主义，不过也没有那么伟大。各位，这些话我们都会讲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不会讲。哎呦，神在做事，我们也得做点事嘛，要不然不好意思嘛。各位，我们信主绝对没有不做事，我希望我能在加拉太书能够把这个讲出来。我们因信称义，没有说没有行为，但行为是信心的果子，那个根是更重要的，但是如果有那个根，一定会有这果子。我们没有轻看行为，只是我们强调人的行为不管多好，包括靠圣灵所行出来，通通不能叫你称义。理由，上帝要的是完美，我们人行的再好，包括靠着圣灵所做的一切功都不够完全。上帝要完全的，完全就是耶稣做的，所以你必须信，你必须随时信主为你所成就的。好，讲了这么多，去从别的福音啊，等一下，我们最后问好吗？好，去从别的福音。对不起，我现在讲的是，你可能会说，哦，我以前还没跟从过这个福音呢，还没有，还谈不上离开，因为还没接近过啊。没有了，你们都接近了哈。每个信耶稣的，我们不是因着知识得救的，我们是因为耶稣得救的。好，那不是福音。其他所有那些动人的，让我们觉得舒服一点的，那都不是福音，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基督的福音，保罗在其他地方喜欢讲神的福音， 那么神的福音也好，基督福音也好，你们在很多学文的就是那个 genitive， 就是那个所有格，那个的是什么意思？是那个福音的内容是基督吗？还是这个福音是基督做成的？还是这个福音把基督带来啊？这都有可能。那我们现在就简单的讲，那个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两个重点，一个福音的内容是基督，另外这个福音一定是基督所带来的。好，下面保罗讲的话非常的重，可能你们也会难以接受哈。不过这个是圣灵感动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不但我们接受，而且我们甚至遵行，不是甚至，我们一定遵行。保罗第八节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讲得很大胆哦，这里有好多个问题，包括他怎么敢讲这么重的话，包括我们怎么判断。保罗说了哈，他不是骄傲，因为他第一个要提醒的就是我们。你们如果听到任何人，那个人包括我保罗，这个我今天也可以这样讲。当然到时候如果我变成异端了，我会有什么新的说辞我不知道，但我现在会讲。各位，如果你听到任何人包括康莱昌讲说我以前讲错了，现在有新的，你不要听我的。但你就会问了，那我听谁的？我听现在你还是将来的你？我们先说这句话，就保罗很慎重的知道他传的是独一真正的福音，任何人改那都是可证的，那都是错误的。这说起来也是我们基督教很就是现在也很多神学家牧师也不太愿意讲的，就是我们最惹人讨厌，就是我们才是真的嘛，我们才是对的，别的都不是。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说法可以说的完整一点，就我们没有说别人不是好人，我们没有说只有我们是好人，我们没有说只有我们是好人别人没有好人，我们完全是别人也有很多好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不好，甚至我们有很多要向人家学习的地方，人家有很多要避免我们的恶行恶状的地方都有，我们特别多的是假冒伪善，很多我们都承认。我们并不在说别人好不好的事情，我们甚至不是说佛教无神论里面有没有好道理，他们有好道理，我上次有讲的，这里都有上帝的一般恩典。我们中国的古诗古词诗词歌赋艺术文明，全世界各地的包括不信神的都有上帝的一般启示，普通的恩典，我们在里面都可以得学习，但是得到拯救称义认识上帝只有福音，没有第二个，不能多也不能少。保罗很严重很严肃地说，因为加拉太的人没有听他的福音了。好，这我们在今天如果有人讲这么重的话，我们都会说可能意气用事啊，可能他让你升等投了否决票你才会这么攻击他，可能是什么什么，这都有可能。但是保罗不是，我们必须相信保罗不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保罗甚至说从天上来的使者，天使，这个也是继承旧约的，在这又说的 又要发一下牢骚，对不起啊各位，请原谅。在各位不要回答，我只是问问题让各位去想，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传的上帝传的福音是真的？不要回答啊！你怎么知道？各位，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包括摩西去跟百姓，也去跟法老讲：“哦，耶和华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跟我显现了。”然后他说要怎样怎样怎样。哎，你在说什么疯话？你有什么资格啊？你凭什么用英文讲？你的 credential 在哪里？你的证书在哪里？ 各位谁可以来政大教书，你的证书在哪里，你的毕业证书在哪里，你的博士学位在哪里，你的证明在哪里，是不是捏造，是不是伪造的，我们还要检验一下等等。当摩西要跟法老要跟以色列讲他的话才是真的时候，他必须提出证据，那个证据就是三个神迹，水会变成血，他的手会长大麻风又好，杖丢在地上会变成蛇，捡起来又变成杖，就三个神迹。这神迹有没有效呢？有的时候有效，有的时候没效，包括对法老有的时候没有效，还要有新的神迹来 reinforce。 我只是在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有权威的，我提出一个答案，就是神迹。后来以利亚也是这样，以色列被盗了，巴利的先知说我们才是神，然后好像他们很有说服力。各位，这跟我们今天在教会内教会外传福音，还有跟人讲我讲的是对的都有关系啊。到底我讲的对的还是他讲的对的，我讲的对还是星云法师讲的对的，就是我们讲终极的事情，上帝哪个上帝才是对的。以利亚也是，我跟巴利的先知我们来斗法嘛，我们来斗一斗嘛，看看看谁祷告谁的神，谁的神从天上降火。好，这好像是不错。在新约的时候，包括耶稣和使徒也都这样，有神迹奇事见证主的道。好，所以有神迹奇事，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你的权威，这是不错的，但这不是 final， 这不是最大的权威。在旧约就有了，申命记十三章神就已经先提醒人了，日后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个先知起来说我们去信别的神，然后他显了神迹，他的神迹实现了，你不可以听他的。也就是从申命记从旧约你已经看到判别这个道这个教这个理是对的还是错的，不是根据神迹，虽然神迹也是上帝用的，最基本的不是。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话说错了，真理是检验实践的标准，真理来检验一切，实践不能检验一切。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一些管用的地方，我没有说实用不对，但是真理，至高的真理，上帝的真理是检验一切的。当然不信主的人会说你根本没有，你的权威在哪里。耶稣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说到末后的时候有人会说看到基督在这里，有人说基督在那里，我们台湾最近还有一个东方闪电也来了，基督在这，基督在那里，然后会有神迹奇事。耶稣说一句话，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欺骗了。我看今天就 exactly 实现了，因为我们把神迹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能行神迹可能是假基督，哎，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真理本身，因为没有比真理更高的标准，那个真理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只有这位神，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任何人把这个打了折扣，包括从天上来的使者，你不可以听。这里有，好，我想我就不讲那些说明的了哈。其实这里有很多可以说明一下，保罗只是在强调有一个从圣经，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核心，这个字现在不太好听，就是 fundamental， 有一些基要的信仰，核心的信仰，那 core belief 那是不可以改的，甚至不可以，我们可以更丰富的理解它。基督徒不是固步自封的，神学可以进步，神学可以有更丰富的理解， 但是我们那个核心的价值信仰是不变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这位独一的神从无到有创造的世界，只有他是我们的主，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主，圣经是他的话，这是不能变的。那所有的异端都是在，要不然就加了一些，要不然就减了一些。保罗，我再一次说，后来有人耳朵发痒，就要提出许多新的道理。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一直都有。那么魔鬼很厉害，有的是用比较高级的，通常就是学术，低级的就是酒色财气来骗你。保罗说应该被咒诅，哦，怎么这么重的话。在罗马书应该12章，保罗说我们只祝福，我们不咒诅。旧约诗篇里有很多咒诅的诗，以至于今那么重的话，以至于很多的学者说那这是旧约，新约不这样做了。没有，新约照样有。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其实就是一种形式的咒诅。为什么这些人要受咒诅？其实就是表达上帝的公义，因为这些人所传的道让人离开了祝福，进入了上帝的咒诅。这些人所讲的道，所传的福音，让人进入到永远的咒诅里，所以他应该被咒诅。他讲两个哈，第八节和第九节看起来一样，都是咒诅，可是有一点不一样。第八节强调的是传的要一样，如果传的不一样要被咒诅。第二个，领受的要一样，你不要过去领受过这个耶稣，后来又不领受这个耶稣了，所以传的和听的如果偏了，都很危险。在这里就直接讲到应当被咒诅。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句话哈，有很多的解经家这样讲，就是保罗传的福音，保罗就是他第一次出去传道啊，实际上更早的时候也有到别的地方传道，他是传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是跟外邦人讲说，你们得到拯救，成为上帝的儿女，不必受割礼，也不必守律法。我们在加拉太书后面都会看到，所谓不必守律法，就是律法不能叫你称义，不是说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不是守完律法才能称义的，是耶稣信耶稣。很多解经家说，可能当时很多的犹太教的信徒就说，因为当时初代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的，那么这些犹太教徒就会说，哎呦，你在巴结人家，你在一天到晚在讲到说啊，你信我，你信耶稣就有荣华富贵了，在传什么嘛？你在讨人的喜欢，所以讲的这么简单。保罗说，我不是讨人的喜欢，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不过可能也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照我们中文和本的，他说我现在是，也许就是说保罗说。有人攻击保罗是讨人的喜欢，所以把福音讲得那么容易，门开得那么大。保罗说我不是，但另外一方面呢，保罗现在对人有很大的责备，对这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有很大的责备，所以保罗也可能说我并不想讨他们的喜欢，就一个是我没有讨听众的喜欢，第二个我不是要讨，我不屑于讨批评者的喜欢，可能不要讨听众的喜欢，我没有事要讨听众的喜欢是更重要的。我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些话我们也都希望我们能够听得小心一点哈，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跟人做朋友，同样应该是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说，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那里在讲的上下文看来都是在指跟外邦人，我们尽量跟人和睦，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一个恶邻居，我们希望跟人家做好朋友，包括 旁边有个庙，我们也希望在合法的情形下尽量的跟他们是好朋友，我们当然要传福音给他们，但我们并不是要跟任何人要吵架。不过如果我们要跟人和好，我们要跟人做好朋友，那所有一切的事前提都是我们只要讨主的喜悦。各位，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窄门，这是小路了，这个是唯一一条，就是信主的路，跟随主的路，顺服主，把主当作主的路是最重要的。但这个是真是只有靠着主才能行。讨人的喜欢是天经地义的，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算是总统，就算是独裁者，也要讨人的喜欢啊。何况现在民主时代，我也不知道现在大学是怎么样了。哦，反正我觉得大学教育不是只有台湾，我觉得在美国也是常常有的走法做法都很荒唐。当然因为人是罪人，哪一种制度都有它的流弊，但现在我看是现在学生越来越大，我感觉是以前是老师大，以前都是学生要讨老师的喜欢，现在老师要讨学生的喜欢。我也不知道谁的评鉴最有力量了，反正就是我们要讨人的喜欢。好吧，各位，这也不是坏事。连我们做牧师也是一样啊。我知道我出去讲道常常，尤其在美国讲完道，他们都会发一个问卷调查，问了一大堆，除了包括吃住怎么样，最后会问一个讲员怎样，还要再请他吗？那我讲道也要讨他们的喜欢，请他们听了很高兴，以后再打一个勾吗？各位请注意啊，我们在相对的事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在上帝之外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事上我们都有相对的妥协，或者是都有相对的正确。讨学生喜欢也不是错事，就如同讨老板的喜欢也不是错事，但是你把学生或老板当作神，那就错了。他没有绝对的权威，我们只有尽一切讨主的喜悦。我们只能这样，讨主的喜悦就是信主，忠于主。如果我们信主忠于主，我们并不是不希望跟人做好朋友，包括不信主的人，就包括约瑟啊、但以理啊，都跟不信主的人也能处得很好。我们并不是，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各位，耶稣这保罗讲这话就是耶稣讲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对了，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侍奉两个主，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办公室里啊，就是你大老板还有大老板，到底要听谁的？那很麻烦，还要听好几个。但是终极的来说，你只能听神的话。一个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侍奉一个主已经够苦了，你还要侍奉两个主、三个主。其实侍奉一个主，你侍奉对的这位主，你就什么都能侍奉，走进这个窄门其实就宽大的很。好，保罗说我没有要讨任何人的喜欢，虽然他尽可能的做人的朋友，也做，保罗也说了嘛，我为了基督做众人的仆人。我们没有不做人的仆人，我们没有不要替人洗脚，我们应该，我们甚至为我们自己不够做仆人，做得不够好羞愧。但是你能做众人的仆人，你必须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是听上帝的话。好，各位，我们刚才说的权威的问题后面还会再讲啊，就是我现在只是把经文这个简单的解释一下。他现在就讲到说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以后还会再讲，这也是提一点。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我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我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为什么别人，保罗在罗马书有，在加拉太书有，哎呀，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也允许别人有自由。事实上基督徒懂得因信称义道理才真的给人自由。哎呀，吃不吃肉，在哪有人看日日都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重要，这些东西都小事。我被你们论断，我被任何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真的基督徒是自由的。这个自由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实在没有的，我们中国人实在是被捆绑的好厉害，包括总统也不自由，就是在被民调捆绑了。 我们还不是一样，你真的教书我看也是会被升等捆绑，被你是不是啊，升了等以后还是有啊，我在神学院也教过书啊，哇，选我的人多不多，我们每个老师都这样，不多会不高兴，多了也会不高兴，多了也会撒娇一下，哎呦这么多卷子怎么改啊，就我们人哎呀太被捆绑了，在基督里才有真的自由，使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喜乐的。好，那每个人都可以，不是这种超级使徒才可以，保罗也不是超级使徒，保罗为什么有权威，为什么叫人听，他说因为我传给你们的来源是对的。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话弟兄们当然是比较亲切，我告诉你们就比较重了，我告诉你们 I tell you I told you so， 注意听哈，他告诉他们我素来所传的，素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的福音没有更改过，是一致的，万事一系的，可以更丰富，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像耶稣对这个人是用重生来讲，对那个人用喝水来讲，对那个人用吃饼来讲，对那个人用撒种来讲，对那个人用牧羊来讲，他用各行各业的熟悉的方式来传讲不变的道理。我们不是不要丰富，我们不是不要改变，我们不是不要更新，我们都要，但是我们的核心的主那个不能变。我素来传的都是这个，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个人当然最重要，不是出于我自己的私意，因为出于我自己的私意我是讨厌这个福音的，我是讨厌这个主的，他等一下会讲。我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出于人，出于我自己，也不是出于别人。各位，我也不知道，在政大里面，我也不知道你们科系里面会不会，哎，都有嘛。中国历史上有好有坏的，就是学派啊，学门呐、啊，然后在西方可能有这是什么 school 的，这是什么 school 的，可能那个不是坏事，但是在我们华人里面，常常就变成派系的，这北大这是什么的，这是什么，这第几届的，哦，这是哪一个的啊？这种很多啊，我也才知道，哦，新儒家还有这个派那个派啊、哦，新儒家里这个派里面还有这实在是不好。保罗倒不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也说圣经里面每个作者有自己不同的色彩，也是很好的。保罗没有要讨人的喜悦，你也记得他在腓立比书也好，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有讲，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照一般来讲属基督的最属灵，照一般来讲属保罗的最合我心意，我是属保罗的，我是保罗嘛。保罗说通通都不对，就他没有自高，他不是根据任何人的意思，我们不是不尊重人，我们不是不看重，我们不是不看重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老师，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教导。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好，现在又有一个字要花一点时间，就是启示。启示是什么呢？启示是从这个字的意，从这个字的那个我们中文的不管是启或示，你已经都可以看到，就是打开的意思，开启显示。那也就是如果不是因着某个人，其实这就是指神，如果不是神的某个作为的话，那个对我们是隐藏的。各位，我左手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我启示了，可以打开给你看，你就知道，哦，有一个卫生纸。我也可以不打开给你看，我可以告诉你我手里有卫生纸，你也可以用 X 光来试着透视看看。总之就是那个启示是不经过 assist， 不经过协助，不管是 X 光机器或者我打开或者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上帝，人不认识上帝， 因为上帝太伟大，我们先不要提罪，因为上帝太伟大了，所以上帝不把自己启示给别人，启示给人，人是不认识他的。那神就借着，先是借着宇宙万物来启示人，然后你看到诸天呐、啊，你看到你良心的律法，不管往上看，或者康德一样往我里面看，看我天上的星星，或看我里面的良心道德的法则，我知道有上帝。但这个启示叫一般启示，这启示现在只能定我们的罪，不能让我们认识上帝，因为我们有罪了。刚才讲上帝要启示，那是因着我们的有限，现在需要特别启示，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所以我们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我们不会想到造星星月亮太阳的上帝，我们看到山川大河，我们也不会想造山川大河的上帝，我们会像无神论一样说这是偶然，或者像徐志摩的诗一样，偶然，偶然投影在你的心中，一切是偶然 chance， 这不是文学家讲的，科学家也讲这是 chance。 有一个法国的生物学家，马克思主义者 Norman， 他就是 necessity and chance， 他写过一本书，一切都是偶然，这原子的碰撞有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如果有必然就是必然有偶然，没有绝对的上帝。因为人的罪，人看不到上帝，所以上帝需要特殊启示，就是用他的话对一个民族特别讲，那就是把启示告诉以色列人，把上帝的话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不到上帝，或者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土地公，是妈祖，是海龙王，我们看不到山海后面的一个创造他的主，不被山不被海所限制的啊，这个需要特别的启示。一般讲启示这两个都有，当耶稣基督启示也同样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启示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我们读整个圣经都要读到这是耶稣基督，包括旧约，另外一个是这个启示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从保罗在大马色信主以后，你就知道告诉他一切关于福音真理的事是耶稣基督告诉他，当然我们实在是没有看到很多他什么时候领受这样的教导，有人猜是在大马色或者是亚拉伯的旷野，那倒不一定了。其实那个启示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跟很多人一样，他以前看到旧约他都用律法主义来了解，都不用信心，都不用耶稣基督是救主来了解，耶稣让他知道了，他就好像那个鳞片脱掉了一样，或者用我们今天讲，就像我们眼睛有严重的近视，戴上了好的眼镜，哦，就看清楚了。那个启示是让我们的原来已经扭曲、被罪恶扭曲的，现在能够看得清楚了。耶稣基督启示，那他下面就在说了，我不可能是自己这样想的，我不可能高举基督的，因为我跟那些抵挡基督的犹太教的信徒一样。那就是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这我们看使徒行传都知道，我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好，十三节就两个部分，一个我是逼迫神的教会，一个我是热心拥护犹太教的。从这样来讲，我都不可能成为神教会的鼓吹者，因为我是骨子里就是一个犹太人，我先天就是一个犹太人，这是腓立比书他讲的，我后天又受了这么多的训练。好，这我现在说一下，这也是现在在神学院不会这样讲的，就是在 Holocaust 在二次大战以后，那么多犹太人被杀， 整个西方的神学，当然从启蒙运动就开始堕落，到这个 Holocaust 以后呢，就更有一种，是合理，但是没有合圣经的一种做法。就是合理，就是他们对犹太人有很多的亏欠，尤其德国人，这是应该的啊。我们是包括基督徒，包括德国人有很大的亏欠，但有亏欠呢，你不能够亏欠到否定了基督。所以犹太人就是基督徒，不仅是 Holocaust 就二次大战屠犹以后，但再想想看啊，这两千年来教会都对犹太人有太多不好的批评逼迫，这也是真实的，我们也应该认罪悔改。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们犯了错就忘记了犹太人并不是真的信耶稣的。事实上犹太人不仅不是信耶稣的，不要把犹太教跟旧约划等号。旧约是上帝的启示，犹太教是一个律法的宗教。在二次大战以后，尤其这30年，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想尽办法要把犹太教跟基督教拉在一起。我们学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化，这都是好事。但是你要注意的是，犹太教是一种律法的宗教，包括你把旧约的话都律法化的话，你没有凭着信心来认识上帝的话，那就跟魔鬼引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一样。所以你今天都在读圣经，都在讲圣经，而不是高举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不是要信靠他，那仍然是错的。保罗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他绝对不是为了利益来逼迫基督徒，他觉得基督徒在使徒行传他也讲了，他认为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也这样讲，他在耶路撒冷自白的时候也这样讲。我是觉得基督徒这群人非愚即妄，不是笨蛋呢就是坏蛋，他妄就是狂妄。哎，基督徒应该逼迫，应该残害他们，他们是错误的，应该把他们从错误中消灭或者毁灭掉。因为他为祖宗遗传很热心，他为我们每个人要努力的遵行上帝的律法。各位，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对不起，整个的福音包括加拉太书就讲，天下也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为祖宗的遗传热心，为律法热心。各位，当我们今天也一样都会这样想，请你真的小心。我会在每堂课上都会提到，你都会讲过，你都会在主日学讲过，小朋友你们要乖啊，不乖耶稣不爱你，你这是下地狱的话呀。如果我们要乖耶稣才爱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了。好，我们以后会继续分析。好，有人就来，那我们要下地狱的话，我们来这样的话好了。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己。上天堂，这是耶稣为我们赎罪。天堂房子大小，那就看今天的努力了。
是，
很多人会这样想，这还是错的。天堂啊，我们任何的努力，我们要努力，但是都是信心，这都是神分给我们的。
每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
奖赏。
奖赏其实那个字是工价。
什么？
工价是工钱。对。所以我们的信仰因信称义和恩典一点都没有排斥你该有的努力。这是一种信心，就是你知道你的努力，你的机会都是出自神，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这我们会慢慢的再继续讲。不，我们现在只在提到说犹太教，保罗从犹太教来看，其实从任何一个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正统以外的宗教，基督教讲的都是不道德的，因为讲因信称义，你不是做了好人好事得上帝的喜悦，你是得了上帝的喜悦才能做好人好事，你把次序搞对就好了。 我们时时刻刻也在努力，包括做好老师，包括做好的牧师，做好的会友，好的小组长，好好读经祷告，我们都要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恩典的结果，而不是上帝恩典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些事上帝赐恩给我，是上帝赐恩给我，我才能做这些事。就是其实很容易了解，次序搞对就好了。不过这我们以后都会继续再讲。我很努力，我很热心，但是上帝恩待我。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好，这也很稀奇哈。保罗讲是我从母腹中就被分别出来了。分别这个字是法利赛人那个字的字根，他是法利赛人，但他这里特别要讲到说，我现在已经不是法利赛人了。法利赛人是把自己跟其他人分开，他们觉得他们最清高，他们的确也清高，他们觉得他们最圣洁，他们也的确也圣洁，但那是一种自义，不管多好还是得罪上帝的。分别的、拣选的、呼召的，这都是上帝。上帝拣选了我，上帝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这话也有一点像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讲的另外一个在母腹中分别出来，就是雅各和以扫。各位，我们现在今天稍稍进入一个最头痛的话题，可是这是基督教的核心的有关的，就是上帝的拣选和上帝的弃绝。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各位，这些我在这里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都要花很多时间讨论。其实也可以简单的讲，就这里的重点都在讲上帝是一切事情的仲裁者、决定者，而上帝做的一定是美好的。而上帝这样做，我们人不就我们不是就是布偶，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每个人包括你们现在不都提出质疑吗？我们每个人心里现在不都有疑惑吗？我们什么时候是被操纵的木偶？不是的，我们会思想，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思想的对。那保罗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被一阵大光击倒，然后被上帝的话改变。我们不一定经过那么 drastic 那个 dramatic 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可能是逐渐的，因为读经祷告，因为慢慢慢慢啊，慢慢我们就懂了。我比较，也许我自己比较少这种特殊的经验，所以我就比较强调，我们一般在平常的时候需要继续被神的话来改变。他母腹中神把他分出来了，然后神施恩赐他恩典呼召他。这恩典呼召他临到他的时候，是他瞎眼了三天，对不对？好像是吧，还是七天还是三天？三天哦。就神的呼召，可能有的时候是让你很痛苦的，让你看不见的，让你迷惑的，让你困惑的，让你要很苦思想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应该我觉得了，保罗在那个路上被大光光照。然后耶稣这样呼喊他，告诉他，他过去做的都是错的。然后保罗后来有三天他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我觉得他不吃不喝倒不是什么生理上的事，我觉得他心里是很大震撼。我是这么诚实的一个人，我是这么认真的一个人，我在最近这几年觉得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要维护这个最纯正的犹太教该做的事，就是逼迫拿撒勒一党的人。结果没有想到我逼迫错了，那是真的。各位，这有点像什么，我们中国的赵氏孤儿，他天天叫爸爸是杀他全家的人。各位，我们也是，我们养我们、生我们、造我们、喂我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细菌，包括每一个受造物，就是上帝。 可是我们在罪恶中，我们通通不信他，而且我们认贼作父。我们要就说没有上帝，要就把那个木头石头说你是保佑我们国泰民安的妈祖和观音。当保罗被耶稣的光光照的时候，他要去想到底我是怎么回事，到底我错在哪里，我那么热心，我那么好的老师，怎么我们都错了。各位，这是我们每个人，你只要重生得救，你就或多或少有不同的方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错了。悔改信耶稣并不是说我以前吸毒啊，然后怎样怎样，或我以前做什么，你可能没有，就是你被上帝的道感动，知道他是主，你不把他当主是错误的。然后神也呼召了他，让他呼召，那个时候就是两件事同时发生，一个是让他从错误的信仰到正确的信仰，一个是从错误的工作到正确的工作。错误的工作是逼迫基督徒，正确的工作是传扬基督，就呼召和差遣就一起发生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扶持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恩待我，错误的求主赦免涂抹，正确的求主强化，有疑问的求主来解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